This season, Instacart has your back to school. As in, they've got your back to school lunch favorites like snack packs and fresh fruit. And they've got your back to school supplies like backpacks, binders, and pencils. And they've got your back when your kid casually tells you they have a huge school project due tomorrow. Let's face it, we were all that kid. So first, call your parents to say I'm sorry, and then download the Instacart app to get delivery in as fast as 30 minutes all school year long. Get a $0 delivery fee with your first three orders while supplies last. Minimum $10 an order. Additional terms apply.
你感觉
东一是两个展，他那个买票的系统特别复杂，各种什么早鸟票啊，什么单独买这个买那个，反正最后我去的时候只剩下一个选项，那就是买一张298块钱的票，然后看两个展，一个展在二楼，一个展在三楼。我要稍微的吐槽一下，这个门票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贵啊，298看两个展览，跟这个扑美比起来，100块钱看三个展览，确实是稍微贵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看完之后的话呢，首先说那个我先看的是那个。二楼那个最后的贵族嘛，三楼就是那个大海报上的那个花神嘛，就是那个提香的花神嘛。我本来以为这件是这个整个展览的那个重点嘛，就跟那个扑美的蒙娜丽莎一样嘛，所以我先去看了二楼。二楼我也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吧，给我的印象就是全是人，然后他几乎就全是肖像画嘛，对吧？因为他最后的贵族讲的全都是那些画贵族的那些画嘛，
哪有？
哎呀，好多人，尤其是刚进去，而且我跟你说，不仅是人，而且有好多小孩，就是全是小孩，含孩量非常高。那个，
你在说观展的人啊，还是说作品本身？
我说是作品里的人哦，你，我说那个作品里面画的全是人，那个因为他是最后的贵族，就是画的全是人嘛。
哎，
而且好多画的都是小孩，所以我才说含孩量很高。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当时今天我们录之前，我就问我说东一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然后胡说提香的吧，我就说啊，他说我觉得最后贵族好像还挺一般的，我说我当时就是说 no， 我说我们这次录这个就是一定要讲，就是我觉得我这次去东一美术馆我很 surprise， 我其实不知道有最后的贵族这个展，我说来了吗，我去看一下提香，对吧，反正
宣传也是主打提香，
对，然后我一去了我才知道有最后的贵族，我先去看了提香，然后我进到最后的贵族以后，我就很惊艳啊，这个最后的贵族是黑马，我觉得哪怕你说300块让我只去看这个最后的贵族我都是会去的。
哦，
你知道吗，就是
我是看了一头雾水，
就是提香那个花神嘛，我觉得那里边真正的人物才多，那里才都是肖像画，大部分啊，就提香的花神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展，就是我从头走到尾花神嘛，对吧，还有
那件花神我觉得就是属于不错，但是也不是提香的最顶尖的作品，
那肯定不是了，提香就像我书里写到的，对吧，他的顶尖作品有一堆，提香花神那个展我看完从头走到尾我内心毫无波澜，就我觉得 OK， 无功无过啊，这个就是我对提香花神的感觉，所以我到了最后贵族呢，我就想的是，哎，反正票都买了，去看一眼嘛。然后我一进去，我就很惊艳，我觉得从展的展品到展品的这个种类，到它的这个策展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展，我要早知道这个展，我是会开我的这个 VIP 看展团的。
嗯，
就你知道我不是所有展都开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展它必须得差不多每一件都能说，而且我觉得每件就是怎么着也得跟人家就是讲的很实打实的那种我才会开，否则你不是等于骗人钱嘛，你就把人拉进去然后讲半个小时就出来了，那不太行，对吧，但是最后的贵族我要是早知道我会开的，我就很可惜我这次可能就是开不了，因为它很快这个展就没了嘛，好像是8月25号，那之前我可能就是没时间了，我觉得大家应该去。
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最后的贵族的这个展览，它其实都是从那个乌菲齐美术馆接过来的作品，基本上就是18世纪这个时间段的这些绘画，然后呢他把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就定义成最后的贵族吧，是吧，因为最后的贵族这个标题很常见了，就很多小说啊电影啊都用过，所以我真的没有特别用心的去看这个展览。
这个展名字起得过于低调了啊，真的是过于低调了。 你进去以后，你看你一进去，咱们一进去就是右边。
我要更正一下，因为刚开始我表达有歧义嘛，你以为就是那个现场有很多的观众。那其实这个展览也没什么观众。我去的时候，昨天星期二嘛，当然也工作日，基本上就没什么人。
我周日去的也没有。
我说的是就三五个人在那边看啊。
对，就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嘛。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到了这个，然后。我想一想吧，我若是八月之前，因为我八月一号不就是带大家游学去欧洲了嘛，但我若是八月一号之前有时间还去上海的话，我就再开一个这个 VIP 导展团，因为这个展是真的很有趣很有趣。你看你一进，咱们一进去右边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画了几个那个美第奇贵族的，但是它有一个小小展的小展框，然后里边搁着那个美第奇家族的那个徽章。但你仔细看那个徽章上边的那个宝石，它其实是那个美第奇家族人物的那个凹雕。
哦，凹雕就是你跟那个祖母绿那个凹雕一样的。
对，就和那个梵开宝那个凹雕就弄成了就是这个他们家族盾牌的形式。然后而且他选的肖像都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种肖像本身这后边的这些肖像也好啊，然后还有这些那个故事画也好啊，静物画也好啊，就方方面面啊，就是一个很让你就是十八世纪那种就是人们的那个生活就跃然纸上的感觉。
我刚进去看到了就是那张特别大的那张好多个小孩的那张画，题目也特别长，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哈布斯堡家族的玛利亚特雷莎与其十三个子女的肖像。但是我数来数去我发现有十四个呀，十三个子女嘛，加上他们两个人嘛，应该十五个人嘛，但我数来数去一共十六个人，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还多了一个什么人。
那个这件作品啊，就是他的一个女儿是很出名的，你肯定知道，就是那个法国的末代王后，那个断头王后。
我更正一下，我又数了一遍，是十五个人。哎，怎么我昨天数的是十六个人？
所以我刚才也不好意思怎么说，所以
不是，你知道这张画特别奇怪在于什么呢？他那些小孩的脑袋画的特别小，因为你知道，其实小孩的脑袋跟成年人脑袋差不了太大的，但是那里面那个画里面那小孩脑袋画的特别小，所以就显得比例有点怪怪的。
你不要怪脑袋好不好，你真是的。而且欧洲人的脑骨就是比较小，你不研究这个，就是我们要上镜的人就是会研究啊，就是怎么显自己头小，就是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再显头都没有这个老外的头小，他们天生头就是比我们小。
但是这里面那小孩头有点太小了。
你自己不会数数就不要怪头了好吧，真是的，人是不是招你惹你了。对，我刚说了，就是这个展就是除了有肖像啊，还有风俗画啊，还有故事画啊，到静物画，还有就是洛可可时代的启蒙时代，就是十八世纪还有地震时期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艺术品都有，就非常的全面。我就觉得哇 OK， 就是我这个看完从头看到尾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你看展是应该有一种乐趣的，就是从这些过往的艺术品中就是窥探就是这些流逝的时间嘛，就是我一直觉得艺术品就是一个时间的遗物嘛，对吧？所以如果一个展能让人看的很有乐趣，能达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展了。所以这个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展，可惜这个展呢，我不知道可能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大吧，就没什么人去，我觉得很可惜，觉得很可惜。而且
我觉得也是门槛会高一点了。
为啥？
不是啊，就因为就是绘画里面有太多的人了，他每个人都是有具体的历史对应的人物的，对不对？
对。
而且这里面有一些其实他并不是那种特别有名的，比如说国王啊王后啊这样的人，他很多就是贵族嘛，很多那个普通的贵族吧，对不对？
对，
一般人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有什么故事啊。
嗯，是啦，但是哎，
我们先挑几件你觉得值得讲讲的讲一讲。
挑几个哈，我看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女子的肖像，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女子肖像，然后她头上戴着一个绿色的像是 turban 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穿着白裙子，然后披着那个蓝色的披肩，就是一个女子，然后她的那个腰带有一个腰带上面还画着一个浮雕，然后她的那个手下是一个那个摆在桌子上是一个那个月桂冠，然后月桂冠底下还有一个那个卷轴类似的东西。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找到了哈。
安吉丽卡·考夫曼画的《福尔图纳塔·苏尔格·凡塔斯蒂奇肖像》，这人是谁呀、啊？
这个 Angelica Kaufman 不就是我那个《去说西方艺术史2000里》？
我说画的是谁、啊？
我知道，我就说她这个画家是个女画家。
对对。
你还记得我书里写到有一个玛丽苏女画家？
啊、嗯，我知道，我知道，嗯、
就是她。她呢画的就是这个她同时代的这么一位，就是同样和她一样，就是还蛮出名的这位，她画的是一位女诗人。
哦，所以她旁边放的一个手卷是吧？羊皮纸卷。
对，写的是就是一些诗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她刚才的那个手下是一个那个月桂冠。对吧，月桂冠呢就是代表着这个诗人的文人的荣耀，对吧，是那个阿波罗的圣树。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仔细看我刚才为什么说他的那个腰上有那个裙子上那个腰扣，你放大看裙子上腰扣的那个浮雕就是阿波罗。
对，嗯，腰带，腰带中间一个大的一个圆扣。
对对，那个就是阿波罗。所以一切这些细节都是在表示他身为女诗人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这是一个玛丽苏女画家给她同样苏的这位好友女诗人画的画像，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这种互动，
惺惺相苏。
对，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互动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你要知道，就这些作品它也是乌菲兹藏品嘛，很多它是你去乌菲兹你也看不到，因为它有的它不挂出来，因为好东西太多了。但是它其实是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它只是乌菲兹好东西太多了，它真的挂不过来，它是会 rotate， 就是有段时间挂这个，有段时间挂那个，有段时间再挂别的。但是那你要是除非你常年住在佛罗伦萨天天去，那你肯定有一些你是会错过，所以这次他挑过来一块半展，我就觉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件作品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那个另一个呢，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就是有那个老鹰的那个。
哦，我知道了，那个神话故事嘛。
对，那个画那个神话就横着的那个作品，
也是有一整堵墙，给的位置还不错，在一个转角的位置。
对，这个也是十八世纪叫做那个被劫持的甘尼米德。
那艺术家有名吗？
其实还好，不算特别有名，但是就是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作品的主题很常见嘛，很多有名的艺术家都画过，对吧？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主题不光有名的艺术家画过，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也画过，对吧？然后也卖得很好。这件作品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件画的也很好。然后他讲的那个故事就是宙斯看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这次是个男孩，年轻貌美的男孩，然后把他那个觉得说是有一些这种 sex connotation， 但是反正总之吧，就是说我要得到你，然后我要把他带到天上来做我的那个侍酒侍者。然后说长得太貌美了，然后所以这个老鹰就是宙斯的化身，把这个俊俏的小男孩给抓到天空上做神仙去了。然后你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一个就是你其实你说的那个海报的那个了，就是一个中东女子躺在沙发上看书。
哦，对。
但那件基本就放在整个展厅的最后了。
对，它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嘛，所谓的那个也是洛可可时代兴起类的所谓的东方主义。东方啊，在那时候的，要不我说本身这个东方主义的概念就很混乱，你知道吧？就是在西方人眼里看到，我书里边写到那个洛可可的时候，所谓中国风，中国风都不是单指中国，日本、韩国甚至印度加起来都算中国。这个东方就概括的地段就更辽阔了，中国是东方，日本也属于东方，但土耳其和波斯也属于东方。对吧，埃及也属于东方，就是所以就是在当时的这些西方人的眼中，我以外的地方都属于东方，就这种感觉。
反正就只要有点异国情调的都算。
对，所以这件作品呢就是画的是这么一个，其实不一定就是土耳其人，你看他的这个面相嘛，他可能就是一个那个 Caucasian 的那个女子，然后他就是穿着这些土耳其的服饰正在阅读，也是当时一些十八世纪的这些贵族人士爱穿一些有着异国风情的衣服，就像咱们现在不也有嘛，对吧？这同样的 cosplay， 这个他在读书，这么一个仕女图吧。
吸引我的是他躺的这个沙发是一个转角沙发，就是那种我们现在客厅常见的那种转角沙发。
然后呢？
因为我印象中的那种那个十八世纪啊，什么十七世纪那种沙发，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洛可可啊，或者那种就是是那种有一个木头的那个背，然后上面就是金色的各种雕刻，对吧？就那样的沙发嘛。但这个沙发其实就是很现代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背后的木头，你就看到几个垫子，然后就摆在一起。
就这也有点他们就是印象中东方主义的感觉，就是到处都是这种慵懒的大垫子。这件作品的画家还是蛮有名的。 它更出名的是一个女子倒巧克力的那件作品。到时候大家输入那个关键词巧克力吧，我把就是他那个最著名的那件作品放到这个后台。然后那个就是这件作品呢，还被就是迪士尼不是有曾经画过一个名画系列，然后就把这些名画里边的人物画成唐老鸭和米老鼠嘛，然后其中就有选到他这个画架的另一幅画，
也是在这个展厅的结尾处还有一张画。
哦、oh, sorry， 咱们这幅画还没讲完呢，还要再讲一讲吗？
你先讲完。
因为就是这个画中人啊、被很多人都知道其实画中人是谁。
哦，是谁？
是一个法国公主。
哦，难怪你说她不一定是那个土耳其人。
嗯，对。
啊，是谁呢？
我就说要说吗？
没事，说一下，她都海报了呀。
OK，就是这件作品嘛，就是我刚刚说了，就大家看到就会觉得你也不知道她是谁，对不对？我其实是就是想卖一个关子嘛，她身穿土耳其的衣服，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又觉得对吧，他到底是谁？他其实有在弱化他的这个欧洲人的感觉，对吧？但他其实是一位法国公主，他是那个路易十五的那个第四个女儿，然后活的时间还挺长的，然后呢那个一直未婚，然后死的时候都67岁了。然后他呢有一段时间和那个 Marie Antoinette 就是那个断头王后同时就是生活在这个凡尔赛嘛，等于他的这个侄子就是这个断头王后的丈夫路易十六嘛，然后他就是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和这个断头王后较劲儿的这么一个公主，
宿敌，
也没到宿敌吧，就是成天和这个断头王后过意不去，就是让那个这个 Marie Antoinette 在法国就是他的那个背刺之一，对，就反正这件作品就是你乍一看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你乍一看你就觉得他又穿着土耳其的衣服，然后那个还是侧脸，因为他的这个作品这其实不是特别像他，他真的有在就你乍一看你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儿的贵族，你说哪儿的呀，不知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法国公主，他一点都不像一个法国公主，对不对？就到这里算是吧，就是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很爱画肖像的人，你要去查历史上他有很多肖像，就是他的很多肖像和这幅肖像都看上去不像是一个人，这幅肖像他也有让这个六套给他画的模糊一点，就是模糊一点他的这个出身，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五官的白人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件作品怎么说呢，作为重量级他作为海报是 OK 的了，但是就是主要是大家实在是不太熟悉，因为土耳其人也长得有的很白，对吧？所以你也难以分辨他到底是哪的人。这个算是这件作品的这个展览的最后。
对，这个展览我前面其实一开始提到了，就这个展览给我留下了非常直接的一个印象，就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孩和儿童青少年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年龄段的这样的肖像。那最开始小孩多一点，那走到中间的时候就是我说那种特别婴儿一样的那种小孩多一点，走到中间我比如说给我留下印象的有那个他有好像最起码有两组吧，就是那种是一对，比如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摆在一起，有一个比如说其中有一对是一个女孩在拿着一个羽毛球拍
啊、对对，
然后那个男孩就在玩纸牌，
那个非常这段作品男孩真的很棒，对，我都把他给忘了，Sardine的，对，
这个马上就吸引我，因为我想哦，原来那个年代的羽毛球拍是那样的，他那个羽毛球上的每根羽毛颜色还不一样，
对对，
然后那个羽毛球拍的那个球拍那个框应该是木头做的，就显得稍微有点厚重。
那两件作品也是，就是沙尔丁完算是
夏尔丹，
就夏尔丹的作品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算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股清流吧。他其实同步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些画家是什么洛可可的这些布歇或者 Fragnard 这些，但他就画这样，就别人都画的特别浮夸，然后他就画的这样。
我跟你说，我喜欢的这种画都是那个背景比较简单的。你看到没有，塞得满满当当的我都不太喜欢。
你这还是比较现代的口味哈。
所以这两段话在里面显得也比较清新脱俗。
嗯，是是，他的作品就是以这种反洛可可的感觉一鸣惊人的，但他其实和洛可可的画家们的那个关系还是挺好的，比如说和 Boucher， 你不要看他们的作品，你觉得看他们作品南辕北辙，像是两个极端，你觉得他们俩应该天天掐架，但其实不是，人家两个人其实挺好，就觉得艺术创作并不会上升到就是私人的这个私交境界。对，这件作品大家也不要错过。但其实这件整个展览里我最推荐的是一件，我觉得就为这一件你都应该去看的，是走在 这个展的中部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他放了一些风景画，你还记得吧？有这么几件风景画
啊？对对，有一个风景的单元，因为他讲到那个年代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旅游了嘛，而且旅游的目的地就是意大利嘛。
对，更多是意大利。其中有一件作品是 Canaletto 的 ，Canaletto 就是那个十八世纪这些十七、十八世纪贵族不老爱去壮游嘛，然后到了就是这个Canaletto 的时代，在他们都爱停在这个威尼斯，对吧？这也是 Canaletto 的老家。然后就是这些十八世纪的这个贵族到了以后，就说啊、哎，要让 Canaletto 买他的一幅那种威尼斯景色，对吧？这个大家肯定都常看到 Canaletto 的这个作品，普美的上一个展览里就带过来，就非常大的作品。然后那个画的是那个威尼斯的那个样子，就是和现在的威尼斯其实都没有差很多，因为威尼斯并没有经过太多改嘛。我说的这个画家 Canaletto， 他这次他其实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是他最具艺术价值，就是最棒的作品，就是他的这些幻想画 Capri。
哪一件？比如说哪幅？
这次来的就这一幅嘛，就是背景像是有晚霞，然后你看正面又像是废墟，然后又像是那个还屹立的这些古老的建筑，上面是一个坟墓，然后就有这么一个人坐在桥上，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远处是一轮明月升起。这个尺幅是不是很大的？和他的那个真正的那些大型的那种作品比。
我还没找到，稍等一下，你有图吗？发给我看一下。
啊，看到了。
哦，这件，哦，
对吧？
这件是不错，这件。对对对，这件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哦，那个月亮好大，然后呢，那个废墟确实有一种非常的荒芜的那种感觉，对，很有历史感的那种感觉。
对，这种画叫做 Capriccio， 就是幻想画，幻想画
啊，它并不是真的对照着一个废墟画出来的。
对，这是一个类型嘛，除了它以外，有很多就是其他画家也在这个种类里就是创作过，但是他的这件，你要想他其实是一个平时经常画什么威尼斯的那个就是港口，就是威尼斯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常见的这种，比如说海景，对吧，什么 entrance，
就是卖给游客。
对对对，卖给游客。其实说白了对我来说就是昂贵的明信片，对我来说我对那他的那些作品没有任何兴趣。但是他的这个系列，你就想这是一个天天画明信片的艺术家的自己的奇思妙想。It's just beautiful， 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去看，它是一个 highly imaginative and dreamy。
它这个现场的作品名写着是水想画，
对，
环礁湖边的坟墓，
对 ，Capriccio 就是水想画、幻想画，就是一个意思。而且它的这个 Capriccio 啊，和其他的一些画家 Capriccio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画 Capriccio 你乍一看像是真的，像是真的景色。但你再仔细看才发现出来这个里边有很多地方是不对头的，就是他的这些作品，这些幻想画的这些现实与幻想之间是没有很清晰的界限的。有的人作品就很清晰，像 Piranesi 的幻想画它其实就很清晰，但这个 Canaletto 就是你乍一看像是真实世界，但再仔细一看就是一切都是似是而非，就是如梦似幻，就像是一个梦境。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件作品，而且它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哪怕它是
很小
不大的一件作品，
对对对，
你看到它是一个很辽阔的梦境一般的世界。
对对，
这件作品是真的不要错过的。但可惜他没有画很多，因为他有段时间画，他觉得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开拓一下新的市场，因为自己也有点画腻了，就人人找他最后都是想让他画这些明信片一般的风景。后来他不是有一段时间还去英国了吗？到最后就是他画的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觉得没意思，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还是看到 Leto 画的吗？然后他就说当然是我画的啊，什么什么，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就没有意思。你任何，你要是一个艺术家，就是甭说是艺术家，就任何有创作力的人，你让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都画同样的题材，他真的很崩溃。我先替他说了啊，就是若不是他看的这些画可以卖得很贵的份上，他肯定不会再画下去。但是就是看在钱的份上，他一直在画，但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心里也有一个更加有创造性的这么一个世界在，就可惜没有。
这些画不好卖吗？就没有那些明信片好卖？
就是人人找他就已经熟悉了他的那种明信片式的作品了，就找他的人就没想买这个，
哦，
卖的不是很理想，然后后来他没有再太多画。尤其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成稿了嘛，有的很多他其实就最后停留在了一个就是底稿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这个版本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什么环湖礁上的这个坟墓，这个坟墓是假的啊，首先这个假的，但是就是这个版本他有好几个，他画了好几个，这个还算是他卖的好的，但他画了好几个，但这个在乌菲兹收藏的这个是最好的， 其他好几个
就是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就是其他好几个版本上都没有这个小人坐在这个桥上，
哦，对，
对吧？有的还没有这个月亮，就我觉得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小人就看着坐在桥上望着这个已经快成废墟的这个古老的坟墓，这一切就是非常的诗意。诗情画意若是需要一个解释，就是这件作品了。哎，反正就很美，就是梦境。因为有的时候它真的，你在威尼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轮明月升起嘛，然后有黄昏的这个晚霞在，让它这么一搭配，就是有一种既古老然后又静止的这么一个，它就画的是一个梦境。你没发觉梦境就是这样，一切都是你熟悉的，但一切又都是你不熟悉的，就一切就是都是似是而非，就是你觉得乍一看很对头但其实不对头。这件作品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是我看到这件作品我就很激动，我已经很少有什么作品能让我激动了，但这件作品就让我很激动，我觉得哇它竟然来了。这件作品它长时间其实是不展出的，
就在乌菲兹也不一定是挂出来的，
不一定是挂出来的，有的时候它挂，有的时候它不挂、哦、而且它有时候挂的时候它乱挪、嗯、有时候你都找不着。
OK 好，还有什么这一层？
这一层我觉得
能让你感觉到激动的，
反正这件事啦、啊。然后我就觉得它整体这个展览真的是很好，但就是有一种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就很可惜，所以大家我真的推荐去看。然后他本身不是也写了一些这些那个标签和解释啊，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可以去听的。然后那个里边真的就是你看他还画了一个，其中有一个是那个维苏威火山
啊、对对，火山爆发，
对，火山爆发、
嗯、那张你很难不注意到，
对
对,
对，火山爆发，这也体现的是就是十八世纪启蒙时代还有就是这个庞贝和那个 Herculaneum 被挖掘出来的这么一个所影响到的这么一个艺术的主题。然后所以它其实真的是很方方面面的，已经算是很全面的一个十八世纪欧洲法国意大利的这些生活场景也好，还有这些的艺术作品的种类也好，它真的还是蛮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后边在那个 Tivoli 的那个瀑布，
对，好大的一个瀑布，
对，这个也是就是欧洲那些尤其英国去那个意大利那些贵族们爱去的地方。
哦，这是一个写实的，就是确实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是写实的、啊、对，这个我去年壮游的时候有带那个人去，就是现在有点落寞了，但整体还是当年就是一堆人就会车前马后的往那边走，
一个大的瀑布，然后瀑布下面
还有几个人在那写生、
有几个人在那写生画画、嗯、
反正作品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然后就他的这个海报，就是这个你刚刚说就是穿土耳其女子读书，也体现了就是这种，你想东方主义已经是十八世纪，他连这个东方主义的这一块都给放进去了，对吧？他最后不是还有几个外销化吗？对吧？所以他真的是很，
还属于比较早期的外销化。
对对对，所以他真的是他能想到的，这个策展人能想到的这个十八世纪欧洲的各个题材、各个生活方面，就各个角度都进来了。你看，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海报，就是这位法国公主穿着土耳其的衣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噱头。但你真的你乍一看，你说这是谁啊？她是白人还是土耳其人？她到底是哪儿的贵族？她为什么穿着土耳其衣服？这是土耳其衣服吗？然后你就会，若是不熟悉的观众，你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问号，然后就又一次拉开了一个距离感。所以当时你刚刚说就觉得好像有门槛嘛，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展的门槛没有那么的高，真的没有那么高。
对，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其实不太涉及到具体的人物的故事背景。
对，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去这个东一美术馆的这个，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还是蛮值回票价的。
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payment equivalent to $15 per month. New customers on first 3-month plan only. Taxes and fees extra. Speeds slower above 40 gigabytes. See details.
My dad works in B2B marketing. He came by my school for career day and said he was a big ROAS man. Then he told everyone how much he loved calculating his return on ad spend. My friends still laugh at me to this day.
Not everyone gets B2B, but with LinkedIn, you'll be able to reach people who do. Get a $100 credit on your next ad campaign. Go to linkedin.com/results to claim your credit. That's linkedin.com/results.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LinkedIn, the place to be, to be.
当然我觉得所有这些展览都值回票价，但是这个真的大家不要错过。
好的，然后我们就上楼去看提香。
提香不是说完了吗？
已经说完了
啊。
这提香就这么不值得一说？
也能再说一会儿。这是提香嘛，你就读我书里就好了，我书里写提香那个我觉得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反正我去三楼也没啥人，提香这个花神面前也没人，可能我因为是快下班的时候去的
啊。不，我周日去的时候也没人。
是吗？
我周日中午11点去的也没人，就没人。
对，可能是有点审美疲劳吧，就最近这两年上海的这个西方的这种古典绘画展览太多。
不是这件作品啊，好玩之处其实在于就是这件 Flora 就是这个花神，它出现在了很多就是后世，也不叫后世吧，就17、18世纪一些就是画这些王室叫做收藏画的画，然后就是博物馆性质画，就是就是一幅画里像 Archduke Leopold 他有一个作品，他把他所有收藏的这些名画都让人画进了一幅画里，这个花神呢就经常出现在这些画当中，所以他在那个16、17、18世纪的欧洲人眼中是那个非常 famous 的这么一件作品。但就是这个提香嘛，提香他随着他的这个师兄 Giorgione 画的就是这种女子，也不叫仕女图吧，就是女子画，他也许是真人，不管是不是真人，他在这个画里是没有身份的，他们就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貌美的女子，就是一种装饰画性质的嘛。
他这个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花呢？
有那个各式各样的，有这个 primrose 应该叫早春草，然后还有粉玫瑰，然后还有一个白蔷薇，就是这种。但是
有什么寓意呢？
在这里其实没有，因为那个文艺复兴时候比较早，就是玫瑰爱的寓意这个就不多说了哈。但是为什么这幅画叫花神？不是说提香画出来的时候这就叫花神啊，没有没有，就是提香就是
后来改的名字，
也没有改的名字，只是收藏者记录档案的时候你给他起个名儿，你不能叫美女一号美女二号对吧，这个那就算不过来了。所以这个就说啊，他既然拿着一把花那就叫花神好了，就这个样子。所以不一定提香画的就是花神啊，这花神只是后世给的名字而已。然后这个画中人呢出现在了就是提香很多的作品里，模特这个模特，所以这也是一点。然后人家就会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觉得他可能是当时那个就是威尼斯不有很多那种交际花吗， courtesan， 像是威尼斯的类似艺妓类似的这么一个，不是说 prostitute， 对，
画中人也有可能是这样的身份对吧。
对，有这么一个身份所在。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的啊。提香的展里还有一件那个作品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是一个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一个俊俏的男子，那个叫做 Vincenzo Mosti， 就这个算是提香画男性肖像非常不错非常上档次的一件作品。当然提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上档次的了，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也其实这件作品如果你去乌菲兹的话是会看到，算是乌菲兹的重点作品。
你说的是哪一件？我没找到。
嗯，
是不是托马索莫斯迪肖像
啊？ Mosti 那应该是他，你发给我看一下。
我发给你看。
对，就是他。
那是还比较帅啊。
对，这个其实你可以结合着，你记得我那个书里有专门一章叫做就是讲那个贵族们的精神教主，写那个卡斯让他写廷臣论的那个，教人家怎么穿衣打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明显有受到那部著作的影响，就是你看画中男子就穿黑色，就那里就说嘛，就是真正的以前档次的颜色就是黑色，黑色灰色白色，就是最好就是这个，对，
黑白灰，
对，就是这个。您这个已经被当事人给悟出来了，因为你要知道
他这衣服确实很特别啊，他那个袖子是接上去的
啊。对，很多那个时候都这样，
有一个接口。
对，然后他就是那个旁边有那些皮草性质的嘛，所以这个就是明显已经受到了这个凯斯杨林廷臣论的影响。你要知道廷臣论的当时就是一个畅销书，其实到现在在欧洲都是畅销书，因为他教一堆不会穿衣打扮的人士如何低调，且这个对他全书所推崇的就是现在小红书上所说的松弛感。我一点都没有夸张，他里边的那个有一个词，他说一个贵族就一定要达到的这个境界叫做 spezzatura， spezzatura 就是什么，就是松弛感，以前都没有这个翻译，对，现在这个松弛感就是这个翻译。他说要一切都要不费吹灰之力，对吧，就是说什么不要打扮的什么五颜六色，看上去像那个哗众取 取宠的小丑，对吧？他说贵族就是要就是颜色单一，庄重，然后就是让你的高贵潇洒从不经意中流露出来啊，就大概是这样。你要看文艺复兴之前那些肖像的那些贵族男子，穿的真的都是穿的跟个花灯笼似的，
这件确实很松弛，
对，就是松弛感，这就是松弛感，都懂了。
然后
花神，对，我刚刚忘说了，花神就算是提香早期的作品，其实算是他没真正大成名之前的作品。
这件的后面又出现了那个圣泽罗姆，有一张小画，沙漠中的圣泽罗姆，他其实看不出是一个沙漠，虽然那个标题里写的是沙漠中的圣泽罗姆，但其实他的那个背景背后有远山，有树，有湖。然后呢，这个圣泽罗姆他在看书嘛，但是他那个上面放的一个骷髅头，我不知道这个构图常见吗？
还挺常见的。
我想，哎，他又来了。反正就最近这几个展览里面他的出镜率比较高。
对，因为 Syndrome 是我之前咱们的那个也聊过嘛， Syndrome 是当时这些尤其贵族学者们最喜欢的那个主保圣人，因为他就是被传为是那个圣经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这个翻译者，然后那个他呢就被视为这些学者们的那个主保圣人。
对，骷髅头代表什么？
骷髅头就是这些学者们对生死的沉思，就不光 Syndrome， 你看后来一些学者们的那些那个肖像画上也会有骷髅头，
死亡的思考，
对吧？人终有一死，对，就是在思考哲学思想，对，就是这个意思。
哦，
这就是你说它沙漠中，因为它就是你觉得好像不像沙漠，对吧？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Syndrome， 也有被说它就是在沙漠的山洞里，所以在这背后不是一个山洞吗？
对对对，一个山洞。对，
哦，这里边有几幅，因为它这个算是肖像作为主打嘛，有几个肖像也是不错的，像是 Palma the Elder 画的那几个肖像，然后就是一个女子，那个朱迪斯就是比较力量感十足的一个女子，拿着一把剑，然后她前边那个有一个
人头
的那个，对，
哦，
对，这种画呢，其实也算是致敬吧，也不叫仿，就是也受到就是刚才咱们看的 Flora 这种，就是这个提香的花神这种花这种作品的影响。但这件作品呢，更多可能是一幅肖像，但它构图你看得出来是很相像的，对吧？
这里面有一张那个很大的画，然后那个构图有点奇怪，好像是在一个船上面还是在什么，两个女的坐在一个船上面。
哦，你发给我，我有点，
发给你看看。我当时看了觉得有点怪啊，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
嗯。哦哦哦哦哦，这不是个船啊！你还对这幅画印象还挺深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没看明白这是一个什么场景，而且这张画这么大，估计得有两米宽吧，很大的一张画。
这其实画的是那个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就是 Minerva， 其实就是雅典娜，就是罗马人那个他们的那个翻译版本的雅典娜。
左边戴红色帽子的是雅典娜。
对，就是它其实不是红色帽子，它就有点像雅典娜不是那个女战神嘛，所以她戴的这个盔甲，看到了啊？对，
哦，圣衣。
Yeah, I guess。然后它旁边他们的那个标题写的 Minerva and Ariadne， 它其实就是雅典娜和 Ariadne。Ariadne 是谁呢？简单来说啊，有很多个版本，但是简单来说就是 Ariadne 呢，竟然敢大放厥词，说自己可以织，就是织布织的比那个雅典娜还好，你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哦，这是一个织布机，就两个人在织布机上决斗。
对对，所以不是个船，对吧？你告诉你什么故事，你就看出来是什么了，对吧？
后面还有围观群众
啊，对对对，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去挑衅雅典娜，就活腻歪了。然后就，而且他不是什么仙女哦，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类。然后呢，就是她也不是什么神女之类的，然后她就说我能织出来比那个你雅典娜就是更精美的那个 tapestry， 就是那个织布。然后呢，他们俩就比赛嘛，然后果不其然，她织完以后，雅典娜在她的这个织锦缎上找不到任何瑕疵。对，但是我跟你说，古希腊神从不内耗，他就说找不到瑕疵，那你也赢不了。我很生气，什么管你输赢，就是你惹怒了我，那你怎么办？他说你不那么爱织布吗？对吧？那你就这辈子，你的子子孙孙都给我去织布去。然后他就一下把他给变成了蜘蛛。
嗯，这雅典娜听起来不是什么好神呢。
哦，那个，希腊神都这样，特别的那个，从不内耗。希腊神从来不内耗，你知道吧？不爽的事情当场就解决。最后就是也有说是这个雅典娜就是羞辱他的，完了以后他就那个就上吊了，然后也被变成蜘蛛。反正最后甭管什么版本，最后的结局都是变成蜘蛛， 这蜘蛛嘛，不就不停的织网吗？这就是为什么就 spider 这个蜘蛛鼠的这个名字，就是它的名字 Ariadne。所有蜘蛛的这个缸还有这个木，都是以这个倒霉的织布女名字而称的，都是以 Ariadne 开始的。你知道 Velasquez 也画过这个故事，这个反正这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画的不算是一个最好的版本了，但是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我不是很喜欢 Tintoretto 的画风。然后反正这个作品它更多，你看它咱们的这个角度不是从下往上看嘛，所以它更多当初画好以后其实是挂在比如说更高一些的地方的
啊。对，我就觉得这个视角有点奇怪。
这里边有一件作品其实是和普美这次带来的那个提香的那个维纳斯，这个东一这里边不也有一个维纳斯和丘比特，然后那个躺在那个床上，然后窗外是那个风景，但是在那个普美那里边那个维纳斯提香画的旁边还有一个管风琴家，还记得吗？
都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 OK， 那这幅我们就不提了。 OK，普美的是提香的原作，东一的这个是那个工作室仿的。当时我在那个普美给大家讲的时候也说，就是这件作品也算是提香工作室销量非常好的，所以有很多个版本都卖给不同的买家。
东一的是哪一件？东一的你把图发我看一下。
你看这个你就应该想起普美那个了，普美的那件是挂在鲁本斯的那个厅里的。
哦，是是，这层的裸体比较多一点。
对，因为他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就是这些神话的这里边的故事描绘的更多一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有几个肖像还是蛮有意思的，这真的还蛮有意思的。还有一幅这个东一里边那个 Giorgione 他画的那个摩西那个接受这个火之考验的那个 Giorgione， 就是这个提香的师兄对吧，乔尔乔内，他的作品100%认定是他的作品，保留下来不多了，所以这件作品能来也是很不错的。就是
一张小画是吧？
对，一张小画。然后你可以看到 Giorgione 他最出名的这种静穆的气氛，就一切也有一种那种梦境的感觉，一种 dreamy 很那个轻的那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每个人都特别轻盈的，恨不得就可以飘飘欲仙的感觉。
他们穿的裤子好奇怪啊！
这不就我说吗？没有接受廷臣洗礼之前，大家都这么穿，你知道吧？花里胡哨。
具体我们就不描述了，可以去看吧。
花里胡哨的，对。但你会发现，就像后来为什么你刚刚咱们在普美，你说那个画家的自画像，他们都穿黑的，他穿的是那个红的，对吧？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穿黑的才是贵族，才显贵气。但事实啊，事实就是，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你就穿一身黑是不会错的。OK， 差不多就这样。东一两个展我觉得都不错了，对，就是提香这个更多是以当时的肖像为主，肖像有几个也很有意思，然后最后的贵族那就不用说了，我真的觉得应该去，现在立马马上。然后普美的那肯定不用多说，就是蒙娜丽莎的重要性，然后梵开宝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的那些文艺复兴的珠宝的样子，然后就是因为珠宝其实也是艺术史的一部分嘛，而且那个展本身又在这个就是老建筑里，然后还有它是一个免费的展览，所以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逛的。我觉得上海人民好幸福，一出门就有四个展可以随便看。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点怀疑，就是大家这两年有点看的有点疲劳了，但是刚刚我们聊完之后的话，确实又能够汲取大家的一些兴趣去看一看。
如果那样就再好不过了，我真的觉得，
毕竟这些东西来一趟都不容易啊。来一趟都不容易，
每个展都是不一样了。对啊，
对啊，蒙娜丽莎好像也不太会。
Prado 这件对能来我也觉得就真的很厉害，对，而且你想啊，就是它等于几乎就算是达芬奇画的了，对，四舍五入。
刚刚就是让我最惊讶的就是，你就把它当成那个原作的颜色是那样的话，你会对蒙娜丽莎的印象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观。
对，所以就是这幅画就是普美的这个蒙娜丽莎啊，除了就是技巧不及达芬奇，其他一切都是达芬奇的意志，他的思想，他的创作。
我说实话，我可能是那个卢浮宫的那个蒙娜丽莎的那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对、
我这个我洗不掉脑袋里的那个印象，我还是觉得那件更好，包括那个颜色啊，我都能更接受他那个暗绿色的颜色。
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了嘛，对不对？一个文化符号，你不能再改动它了。
它已经刻到脑袋里去了。
但其实你知道，就你知道那个 Sistine Chapel 的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创世纪那个天顶，对吧？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颜色，颜色很鲜艳。但是你要知道，90年代以前的艺术史书里边的那个照片，它都是 那个黑乎乎的颜色，就有点像达芬奇的那个
没清洗过了是吧，
对，蒙娜丽莎的。当时梵蒂冈是承受了很大压力，就是教皇拍板说一定要该清洗了，但当时社会上包括艺术史学者就 uproar 你知道吗，就是说就恨不得喊那个 murder， 就一副那个杀人啊，就这种感觉，怎么可以这样子。他说那个你怎么知道这就不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本身的意志啊，哇哇哇哇。当时就是教皇承受了非常大压力，拍板说我就是要清理。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清理完以后，我们得以看到当初创世纪啊，米开朗基罗刚刚画好时候的那种感受，这是我们就是很难得的一点。你要知道19世纪20世纪初的那些人根本没有这福分可以看到了，他们看到的都是那种黑不溜秋的。当时还有人说哦，原来那个米开朗基罗可能也有受到这个达芬奇的影响吧就其实互相大家也都没有你知道吗，人颜色其实很鲜艳很干脆的。所以蒙娜丽莎是肯定不可能再被清理的了，对不对？就像你之前还不是还跟我说就是你想蒙娜丽莎当时就是连动都不能挪窝，但是就是你刚才跟我说好像上个月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卢浮宫馆长终于思考要不要把这画挪到另一个展厅，对吧，
移到地下再考虑这个事儿，
是吧。这在2012年的时候那都想都不敢想，你说怎么可以挪呢，不可以挪，对吧，他就应该待在那里，
动都不能动，
动都不能动，对吧，就是全世界毁灭了他也不能动，外星人来了他也不能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这个历史的进程啊是多么的缓慢，以及蒙娜丽莎是绝对永远不可能再被清理的了。所以现在 Prado 是我们真的比如说达芬奇刚画好的这个色彩和感觉的样子，你就在脑海里就是和卢浮宫的那个再对接一下，这就是我们最贴近达芬奇这个画蒙娜丽莎刚刚出场刚刚出炉时候的样子，
高清 4K 修复版。
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应该去啊，
你知道有人去看那些经典电影的 4K 修复版都无法接受，就太清晰了、
啊、真的吗
真的太清晰了，他接受不了，跟他印象中那个电影的感觉不一样了。
对，我理解了，就是人的这个感官你已经先入为主，他有一个如果特别有深入人心的形象在感官你就不太容易轻易更改嘛。但是 try 所以真的真的要去，你肯定还会去二刷吧，我觉得可以去二刷。
对，这两个展的时间都还比较长。
对，所以这个 Prado 的这个我真的觉得 Prado 这次来的不错。那天我给大家讲的时候也都因为里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八卦嘛，然后就大家都很乐，然后对我们当时观展的体验没有什么人是好的，但是对这个整个展来说我希望这个展都塞满了人，然后我觉得大家真的就很难得这些来，然后馆方又都那么用心在做，所以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哈。
去之前听完我们这个播客啊，反正稍微做点功课可能观展的体验会更好一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好，那就这样啊，拜拜。
好，拜拜。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以及所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毒，就可以找到我们。